我们今天要开始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家都有这份讲义了哈，我们来讲闲论，我们速度可能要加快了哈。我们是这多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多心经。其实多哈，我们说波罗蜜跟或者是波罗蜜多，其实就是同样一个了哈，同样一个意思哈，只是它有时候翻译。所以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来看玄论了哈，玄论直接看本文哈。还是先再做说明一下了哈，只要有画框框的，那就是我方便做的科判了哈。那如果是一段文，我们譬如看第二页的本文了哈，本来每一段的第一行都会空两个字，只要看到好像是一个段落前面没有空两个字，那是我方便分的段落了哈，就好像第四行。另外一个科判波罗蜜是不是好像另外一段了，但是它前面没有空两个字，在导师的言文当中都是同一段，这样理解吗？所以如果我分的不好，大家可以知道这是我分的啊。好，接下来要解释，要先释经文了哈。首先是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梵音了哈，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有两个意思。哪两个意思呢？就是凡事做到圆满，做到圆满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做到圆满的时候，那叫波罗蜜多。这样就有事业成办的意思。第二种意思就是凡是做一件事情，从开始向目标前进，一直到完成，这样的过程。方法，印度人也叫做波罗蜜多。那这样的话，以中文来讲就是渡到彼岸哈，到彼岸。所以有两个意思，就是事业成办，或者是到彼岸渡，有两种意思。其实这个是同一个语词做两种解释，动静两种解释的哈。这样动静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的动是指什么？哪一个解释？动。就是渡啦，到彼岸啊，动嘛哈，从这个过程都是啦哈。那进呢，就是事业成办了哈，已经成办了。那这波罗蜜多，为什么用波罗蜜多呢？我们看第一行了哈，因为佛法有它的目的，还有达到这个方法的方法。佛法的目的是什么？佛法目的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目的嘛，哈。我们现在学佛目的要做什么？各位，那就要问哈，学佛的目的，我们学佛就要问发什么心，这样理解吗？那好像我跟各位强调好几次哈，学佛久了就要问自己到底是发什么心，这样理解吗？目标确定。是要发真上心，还是发出离心，还是发菩提心？目标要先确定哦，这样理解吗？目标没有确定哦，就好像世间哦，你再怎么努力，你目标没有确定，你要往哪地方走啊？这样理解吗？几个比较夸张的哈，热锅上的蚂蚁最爬得最快，但是就在那地方爬，那比较夸张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我们都会鼓励小孩子要有目标嘛，吼，要立志。啊，我们一样哦，发心，这个，我们到底是发什么心？而且发这个心，我们不要说，哎，随随便便就说我就是发这样的心哈，还要依佛法的标准来检验我们的发心有没有符合那样的 佛法讲的这样，所以有他的目的了，也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佛法跟世间不共的目标是出三界了，所以人天发真上身心当然也是佛法当中的一个正当的心，正当的发心，但是这个还是共世间的发心的，至少出离心才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菩提心那更是了，发菩提心那更是了。而我们现在在共修的是大圣的经典，大圣甚深广大的经典，般若经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发什么心？发什么心？希望能够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还有很多，同样发菩提心，大圣还有很多法门，这样还有很多法门嘛，哈，这个还要好好的去截止。如果以初期了哈，我们说要三心相应嘛哈，学佛三要，学佛导师的学佛三要，大家都很明白了嘛哈，哪三要？菩提心嘛哈，还有呢，大悲心嘛哈，还有空心见嘛哈，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嘛。啊，这是出自哪里啊？般若经，这样理解吗？如果跟这个三心相应，又契合这个时代的，要行大圣法，是什么法是最契应这个时代的？就是导师所弘扬的什么，所要弘传的什么，人间佛教的什么人菩萨行，这个跟各位是非常契应的了哈，人菩萨行。那导师人菩萨行是从哪里，初学者从哪里修起啊？三心相应而修什么行？十善。大圣经简的十性位嘛，十性位就是在修十善。修十善，我们说好像十善是人天善嘛，其实不单单是这样，在初期大圣十善就是什么菩萨戒了。所以各位只要跟三心相应，就是刚才讲的那三心相应而修十善，那就是菩萨行的了齁。什么叫菩萨行？就已经走在什么道路上了，走在成佛的道路上了，这样理解吗？如果我们能够在平常的十善、平常的日常行善行当中，如果能够亲切的体会到这个就是成佛的资粮，这就是成佛的道路啊，那真的是太幸福了，这样理解吗？如果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个，我们不是说往那个方向就真的往那个方向走到了，而是说体会到啊，我这样去做就真的往了佛道的方向前进。什么叫真的往佛道前进？那就看到什么？不是只是看到这一生的路哦，不是只是看到这一生的道路哦。我们一般哈，如果一般世间人呢，想到我这一生的目，这一生的道路，我都已经决定，已经看到我这一生的道路，哇，那他晚上都能够睡得很安稳。很充实，他我一定觉得这一生已经很充实的，不会疑惑，不会慌忙，他知道怎么走了。世间人就这样嘛齁。他的人生规划一般只是规划到这一生了齁。他会不会规划到下一生？ 古外道先生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什么不切合实际啦齁。世间的智慧真的是这样。世间的智慧真的是这样。世间的智慧真的是不能够面对死亡。如果以世间的智慧面对死亡，一定说你消极。会吗齁。但是世间就是要面对阳光，不要面对死亡。但是他那样的面对阳光，他的阴影在哪里啊？面对阳光有没有阴影？有，在哪里？后面，这样理解吗？世间人是不能够面啊，如果去面对死亡，阴影在哪里啊？世间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阴影在哪里？在眼前，在眼前那更不得了，所以他不能够面对死亡，要面对阳光。但是他一面对阳光的话，他的阴影是在后面。这样理解吗？世间智慧就是这样，他也不能够去面对过去世，也不能够去面对未来世，他只能够面对现在世。如果一面对到过去未来，他说你在幻想。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佛法的智慧是可以看到三世的，看到十方。但是看三世要怎样？重今生，这样理解吗？但是只是重今生不知道三世，这样的今生啊，那是太浅见了，太浅见。眼光，如果说常讲眼光如豆，这样理解吗？但是看三世要重今生，谈十方一定重此土了啊。谈一切有情要重什么？谈一切六道有情要重什么？人，重人。这样，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所行的一切是往成佛的道路去，那个真的看到的，那不是只有这一生哦。因为我们成佛至少要多久啊？一般讲的至少三大阿僧祇劫嘛，至少了齁。那龙树菩萨是三大阿僧祇劫还是有限有量？用有限有量的心去看菩萨道，所以为龙树菩萨所呵责。龙树菩萨说要无量阿僧祇劫，就是用无限的心，无量的心来看菩萨道，那个都要跟空即性相应的去做观察了，也因为要跟空即性相应才可能怎样行得下去哦，才可能走得下去。这样的话，如果观察到这里，那就不是只有这一生哦，能理解吗？或者智慧，如果我们观察到啊，原来是跟我们的修行啊，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所修行的往哪一个方向去，往成佛的方向去走的话，那样的看到的就不是只有这一生了，那样的稳啊，那样的信心啊，那给我们的稳定度，那就更是不一样了哈。所以有他佛法，有他的目标，有达到此目的的方法了哈。如果我们要了解他，这个叫做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哈。我们的方法也是要能除一切苦了，度一切苦厄又能够除一切苦厄了哈。这就是经题的波罗蜜多了哈，波罗蜜多。我们刚才说波罗蜜多就是什么？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做到圆满，或者说从开始的一些过程，都说波罗蜜多嘛，凡事。现在我们是佛法是什么？度一切苦厄，就把专门重视在这件事情了，这样理解吗？重视在度一切苦厄的这样的事情。我们说到波罗蜜多是古代印度人固有的名词啦， 贵的名词它是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用波罗蜜多来做说明啊，过程到圆满成办用波罗蜜多，但是佛法是重在度一切苦厄的这件事情了、啊、哈，所以现在我们就专门来针对于解脱苦厄的这件事情来说波罗蜜多了哈。所以如果说能够解除这个人生痛苦的方法叫做波罗蜜多，而照着方法而做到痛苦的真正的解除也叫做波罗蜜多嘛哈。第一个是动的，第二个是静的，就是完成了哈。啊，至于痛苦，痛苦什么是痛苦，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痛苦，痛苦是什么了哈，而这个痛苦是怎么来的。那之后我们要度这样的痛苦的方法又是什么，这都是我们要了解的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苦是一种感受，那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什么佛法当中讲的受蕴，色受想行识的受蕴，苦受有它的原因，痛苦是有它的原因，一定要知道原因才能够有找到适当的方法来防治它消灭它。导师就用两方面来解释什么是苦，什么是苦。第一个，从引发苦的字体，什么叫做引发苦的字体？我们苦会在哪里产生？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就有身，还有什么心嘛？哈啊，所以引发苦的字体就是。在这个身或在这个心产生苦，这样理解吗？所以叫做引发苦的字体了。所以我们苦可以就要这样做观察，苦就可以再从身苦或是心苦来做观察了哈。身苦大体上都相同了哈，然后叫饿了，大家都觉得苦了哈，很少说饿的。不会是苦的啦齁。所以这大致上相同。但是辛苦就不一样哦。同样看到月亮齁，有人看到月亮很高兴，有人看到月亮很伤心嘛齁。那就大大的不同。那同样的饿，大家都差不多，饿就是苦。啊饱呢，啊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乐。啊心就不一样啦，辛苦就不一样啦。那实在说齁，虽然辛苦跟身苦有不同啦齁，但实在说身受跟心受是互相影响的啦齁。因为说诶，如果很饿的话，那个虽然是身苦诶，也会心也会受影响啦齁。那心里的不高兴齁，心里的忧也会产生生理的病痛嘛齁，会互相有关系。辛苦还容易解决啦，辛苦就不容易。所以虽然佛法不是偏于心啦齁，不是偏于心，但是知道佛法是重心，重于心。我们佛法不是唯心论，但是是由心论，由齁，由心论。由心为主导，但是不是唯心了，重心，但是不是偏于心了。一般苦，我们一般受分成苦受、乐受，还有什么不苦不乐受。但是我们如果再细分，还分成五种受。除了苦受之外，我们另外一种受是什么？忧受。乐受之外，另外一种受是什么？喜受。为什么要跟各位这样说明呢？就在说明乐受跟喜受的话，乐受是比较接近前五识， 喜受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喜，前五识的乐。如果忧受跟苦受分出来的话，从苦受又分成忧受的话，忧就是比较，就是指第六意识，忧，忧意那个忧。前五识就比较接近于苦，这样理解吗？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前五识跟生理比较有关系的吗？像肚子饿啦，那就是跟生理比较有关系，那就跟前五识。而如果我们一般讲心忧心，那就跟第六识，这样理解吗？生理跟心理，我们说一般也有讲到生理器官啦、啊、等等那些，那我们说前五根还是会起识，那是前五识嘛齁。前五识所起的受就是什么苦受跟什么乐受。第六识所起的就是什么忧跟喜。这样理解吗？啊，如果不分的话，苦乐，那不分的话，那就是六识都有了哈。啊，至于不就是舍受的话，那就不分的啦，就没有分第六识或前五识的，就不分，就同一个，因为那是更微细的啦，更微细就不分了。第二种观察苦的方法，就是从引发苦的环境，引发苦的环境，那就比较说外在了哈。我们一般讲外环境就是比较外面嘛哈。那这里又分别说身心跟社会跟自然界。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方法，第一个分析方式，引发苦的自体，那表示就自体就在我们身上的嘛哈。那第二种也有放身心。但是它是放在环境，这样的话环境相对于就是我们了哈，就是友情，这就是友情嘛，对于成苦嘛哈，这友情才会有苦受嘛哈。针对于我们友情而说环境，而说环境，环境的当中又有身心，这样怎么去分别？前面一个分析方式。就是自体哦，就是友情的自体，就是身心嘛，哈。那现在的分析方式，引发苦的环境，那当中有一个身心，环境是放，身心是放在环境哦。那这就表示这是友情嘛，哈。这样我们要观察友情是怎样观察？我们说我们这个友情是什么？是集身心，又非身心的。同一体，我们这个友情是由身心和合所成的友情嘛？哈，是身心和合而成的友情，而因跟果是不一不异的，因跟果是不一不异的，所以因缘就是身心和合所成的友情，跟身心。不同，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会常说我受身的干扰，我受心的干扰嘛，我的身心很不愉快，这样理解吗？那我那就是友情同一体，这样理解吗？我们观察友情是观察到一义的友情，从一义的友情做分析哦，原来是有色有心，这样理解吗？因为一切法都是什么？缘起法，理解吗？一切法都是缘起法，都是因缘所成的法，包括这个法，这个友情，这个法，友情的这个法还是因缘所成的。既然是因缘所成的，是众缘所成的嘛？众缘所成的法就可以去分析它，众缘嘛。这样理解吗？就啊，原来这样的法，一看原来就是有身有心因缘所成的法， 这样理解吗？但是因缘所成的法去做分析，是不是分析到一个一个的每一个的法都不同？不是哦，因为因缘所成的法还是因缘所成，这样理解吗？我说我这个人是身心和合所成的法，但是身本身呢还是因缘所成的法，身心也是因缘所成的法，这样理解吗？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所以不要千万一分析下去，身是就是变成有自性的法，心就是变成有自性的法，或者是六识变成有自性的六识，心所也变成有自性的心所，那都是不是中关键的哈。所以引发苦的环境就可以包括身心，那就更切近我们自己的、啊。但是对于友情本身来说，身心还是属于友情的一种环境，这样理解吗？外在的有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社会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界的，就是自然界的。老师就这样分析，这样理解吗？我们一般讲的八苦，自然界的苦，老师就把它说求不得苦，求不得。那如果社会界的关系就是什么关系？如果以八苦当中，求不得苦，我们说社会嘛，社会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什么关系？厌憎会，还有什么爱别离，那就是社会的苦了哈。那身心的苦呢？身心的苦，那是什么？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样理解吗？那就是引发苦的环境来说苦的种类了哈。啊，第一个是从引发苦的字体来说苦的种类，这样对于我们的观察就会比较亲切了哈。包括这些哦，各位去体会哦，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名相，都是在讲我们，都是不离开我们在说的，佛法的名相都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真正的了解佛法的名相，对于我们做观察都是有帮助的哦。好，接下来自然知道苦了啦齁，度苦的方法，苦不是只有这样就知道苦了，这样理解吗？苦地不是只有这样啦齁。至少苦的分析，苦的就有这不同的苦啦齁。如果说四谛来讲，苦集灭道，苦谛是指什么？苦谛就是蕴处界嘛，哈，五蕴六处，五蕴六处六界了哈。那都是专指什么？有情呢？有情嘛，哈，五蕴六处六界都是在指有情嘛，哈。那都是苦的了哈。为什么这个都是？为什么叫做这是苦？我们又讲又乐啊，刚才又讲乐受苦受嘛哈，那苦受又乐啊，为什么都讲这苦？佛法是依什么来讲？这个是苦，世间是苦，依什么来讲？行，诸行无常，无常故苦。为什么无常故苦？就是必归于灭，必归于磨灭，不然的话苦也会变乐咧，虽然乐也会变苦，坏苦嘛齁，虽然乐也会变苦，但是苦转之后也会变乐啊。如果用这样来说就不够深刻，如果借着一切法必归于磨灭，无常不可保性，全部都不可保性的，这样来说明苦，这样理解吗？苦谛就这样来说明的。度苦的方法有两种，第一个充实自己， 啊，把自己体力加强，让自己更健康啊，充实自己力量，让自己的力量更强大。第二个，消灭痛苦的根源，这才是真正的重点。要把根源消除了，原因找到了，把那原因彻底的消除，就像病菌了哈，真的病菌，找到病菌，找到病因，把那病因消除，这才是真正彻底的解决。第一个充实自己，那只是让自己更健康，还不是彻底的解决方式了哈。对于自然界的苦，我们好，在科学进步，可能这一方面还比较能够稍微解决啦。但是如果人心没有改变，科学界的解决不了多少事情呢，可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哦。或者要应用能源了哈，应用核能源了哈，也有产生核子弹了哈。不要说现在的核能发电厂，不要讲这个哈，我们讲核子弹了哈，核弹了哈，变成武器的。不要讲这个哦，同样去生产很多，但是贫富不均，那也产生很多的问题了哈，战争。虽然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社会关系那就更复杂了啦，更难解决。但是这个还不难哦，最难的是身心。有时候我们觉得身心跟我们自己最亲切的反而是最难哦。各位，我们是无始劫来跟烦恼跟无明跟我们太亲切了啦齁，太亲切。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努力一点，我精进一点，我也就比较不会无明。好像我比较精进，比较用功一点，我的烦恼比较少。就误会说我只要这样的方式，我只要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精进，这样的方式，我就能够解决烦恼，解决无明。好像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错觉。其实我们无始劫来就是这样哦。一般的宗教，我们看一般的外道，那是真精进哦，苦行哦。我们不要说他无意义的苦行哦，他的内心是真正的、很诚意的要去这样行，要这样来解脱的哦。真的是这样的去行，他的力量是真的这样，行出来就是这样，这样理解吗？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对于烦恼就这样就能够真正的去解决哦。定力的方式都还不能解决，定力的方式再高深的定力都还是不能解决哦，这样理解吗？所以对于佛法的知见，我们真的要起恭敬心。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见法，虽然我们现在还只是在生得慧，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在闻慧，好像我们还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但是这一个就已经在指引我们往最深刻的方向去走哦，往这个方向去哦。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身心啊，实在是最难最难去了解的了哈。如果我们观察下去，其实会比现在研究的一些量子现象啊，他们的那个变化莫测啊，其实我们的内心更是了哈。去观察的话， 是更是这样的。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我们自己身心的烦恼去下手的话，解决社会也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了，解决自然界的困痛苦也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问题根源都出自在哪里啊？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出自在哪里？人，人的身上。那人，人的一切问题都出生在哪里？人之所以会出生问题会出现问题都在哪里？思想啊，有烦恼嘛，齁，烦恼。所以我们要度一切苦厄，不管是自然界的苦、社会界的苦、身心的苦，都要先从自己改善起，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解除世间的痛苦了哈。解除痛苦的方法，第一个充实自己，充实自己就增加反抗的力量了哈，增加反抗的力量，使痛苦在我们身上呢能够冲淡。但是冲淡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了哈，要真正解决问题，要消灭痛苦的根源了，就是要把痛苦的原因在哪里要找到。但是充实自己在我们现阶段是非常重要哦。如果不充实自己哦，马上就倒下去，马上倒下去，要怎么去找原因呢？要怎么去消除原因呢？我们要消除痛苦的原因，没有力量是不能够哦。我们的病恹恹哦，要消除痛苦的原因，找到痛苦的原因，我们要消除，找到原因，我们要消除痛苦的原因，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充实自己啦，充实自己，然后找到痛苦的原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消除痛苦的原因了哈。度苦的境界不同，产生大圣小圣就不同了哈。那什么是什么境界不同呢？声闻重视在什么样呢？侧重在否定的功夫。什么叫否定的功夫？就否定痛苦，把痛苦解决掉，达到自在，那就是小圣了哈。那大圣要不要否定痛苦啊？要不要解决痛苦啊？当然要啊，度一切苦厄。但是他更肯定什么呢？度一切苦厄之后有什么？不是度一刻苦之后还有什么？离开苦当下有什么？大解脱自由，大解脱自由。声闻为什么重视在度一切苦？就是重视在否定的功夫啊，因为他厌离，这样知道吗？就是苦，一切都是苦。所以他重视在我只要把这苦解决掉就好，我要离苦，要入灭。他的乐是什么？涅槃乐，涅槃乐，生死苦，涅槃乐嘛哈。所以要离生死苦，入涅槃乐。那大圣的，我们说到大圣，这样的话，声闻也有涅槃乐嘛哈。那他重视在离苦，这样理解吗？那大圣呢，四出世间统一啦。就在苦离苦之后，离苦之后当下的大解脱自由，这个来讲的话，如果要来讲的话，是可以这样来说的哈。如果以阿罗汉跟八地菩萨，就可以这样来说，八地菩萨离生死就要入涅槃。如果八地菩萨是怎样离生死，有没有入涅槃？没有，他是什么？无住涅槃。这样的无住涅槃是比声闻的入涅槃是更深的涅槃哦，这样理解吗？我们说声闻是什么？成空至极，沉滞在空极当中， 它是浅的，它是因为生死跟涅槃差别观。八地菩萨是更深入生死涅槃无差别，生死跟涅槃无差别，所以才能够什么无住涅槃，无住涅槃。这样的那个身心自在，那是跟着是身心自在，这样理解吗？大圣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能够在否定痛苦之后，能够去看到重视到他的 大解脱自在，那就大圣讲的什么不思议解脱。声闻是什么？思议解脱，这样理解吗？不思议解脱，那就在生死当中得大自在。那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而已哈，那都要根据知见，我们说的那些知见来去体会了，来去实行，才能够达到这样子了。因为能够体会到离苦当下的解脱自在，那都是在二谛宾观之下嘛，哈，见苦而能够怎么样？明苦，知苦而能够明苦，声闻呢？知苦之后呢，要怎样？离苦厌苦，就因为能够大圣能够明苦，所以怎样能够推己他人了、啊、哈？知道大家都是在痛苦当中讨生活，这样就要解脱自他的痛苦了，不是只有自己的痛苦。其实如果要解除痛苦，三圣都一样哈，因为三都要同样的证住实相，才能够真正的彻底解决痛苦啦，才能够出三界。那至于大圣跟小圣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为自己跟他人啦哈。然后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刚才说要找痛苦的原因，我们之所以会在三界轮回，之所以有痛苦，那就是在身心上，就在内心跟行为的错误了哈。行为就是身口的行为，就是内心跟身口，这样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什么三业，身口意业三业了哈。三业有错误，而三业的错误主要的是什么样？内心是更主要的，因为内心在主导嘛哈，内心在主导。我们就是因为内心的错误而产生行为的错误。因为由内心来引导嘛，引导错误，引导行为，而错误的行为还是会影响到内心，会吗？错误的行为会影响到内心，怎么影响内心呢、啊？错误的行为怎么影响内心？会吗？错误行的不好，哎，我们心里也会产生影响嘛，哈。还包括什么样呢？行为一做下去了，有没有他的业力啊？还是有他的业力嘛？哈，都互相影响的了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互相影响，但是以什么为主导？以内心了哈，以内心为主导。啊，至于内心的错误，主要是什么错误？老师在这边举两个了哈，第一个就是欲，第二个就是见。这欲是什么？我们翻到下一页，这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注脚了哈，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看一下了哈。但是我看到有问题都可以看到，我就可以讨论了哈。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啊。义是指情义方面来讲的哈。这里的义跟我们一般讲的欲望，我们一般讲的欲望好像都是不好的啦哈。但是义是有点差别。义是以追求为义，为义啦，就是追求，追求不得其正，就是不正当的追求，那才变成我们一般讲的欲望啦哈。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欲望是比较不好的，就是恶意。我们意还有什么呀？我们话当中的意还有什么？善法意，我们要的就叫这个善法意，我们千万现在要有这个善法意，我们不要说这个意，我们现在就是要以这个为动力，能理解吗？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善法意，那糟糕了，没有力量，要有善法意。那如果深一层的话，单着不舍就名为爱。一般世间看起来爱是很好的，其实在佛法，爱如娇妻一样，爱如娇妻一样，娇一样，一斤斩着纠缠不清，不免受他牵制，不得自在。这样的话我们一般世间都歌颂爱嘛，这样的话，一这样听到爱也不好啊，糟糕！我们就要把爱舍离了，这样我们就不要有爱，要冷漠吗？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都是有情呢，有情就是有这个情呢，有情爱嘛，这样我们学佛法呢，我这个爱不好嘛，那我们要什么？有情，情那怎么样？慈悲，理解吗？慈悲，所以一样爱，爱家人，爱家人，我们可以怎样？不要像骄。我们一般现在一般世间人，爱一定要用娇妻这样来表达我们的爱，一般都是这样。母亲要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啊，如果他现在处得很不好，要表达对他的关心，一定是忧愁，然后忧愁才表达对他的关心，一般都是这样。但是佛法不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啊。我常举这个例子，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最慈悲的，但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一定不会看到他皱眉头，不要说现身看不到他皱眉头，他自己休息的时候也看不到他皱眉头，这都牵涉到骄啊。一般我们为什么会有骄啊？那这是什么？自信见啊，跟自信见都有关系的了。所以我们爱孩子不一定，也可以跟什么无自信相应，所以无自信相应的爱是真的爱哦。我一般现在有讲大爱嘛，然后真正的啦。见就是思想方面的啦，那知识哦，那见反正见真也非常可怕的啦。那世间的知识呢？世间知识有一些问题。世间知识它不离开什么？自信见。所以不离开自信见，就常会跟欲求扯在一起。为什么自信见会欲求扯在一起？因为实有的嘛，好的就要拿嘛，自信见扯在一起。所以这种知识有根本的错误了哈。这不是说世间的知识，不是说世间知识完全没有用啊。这没有否定世间的知识哦，有它的相对的作用了哈，只是它有根本的错误，它的根本的错误哈，让一般世间的知识越多的时候哈，可能欲望就越大， 像我们一般可以看到嘛，有这样的现象，有欲望越大，欲望越大呢，啊，到痛苦就越多。所以推动世间知识的发展，也能够知识也能够帮助欲望的满足。虽然是这样，但是因为斗之机先，因为这虽然能够让欲望满足，但是也让人欲横流，这样理解吗？人欲横流，这样的话欲望又更能不能够满足啊，这样痛苦就更多了。所以古代虽然知识很浅，但是人民尚可安居乐业，现代人知识增长，几乎寝食难安嘛，就像我们小时候，如果在乡下，比较没事，一到都市就竞争，或者乡下的小孩子都很老实，一到都市就有时候就容易变坏。所以我们不但是欲望的奴隶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我是欲望的奴隶嘛，其实还是思想的奴隶。这样，所以我们要消除痛苦，都要从心里的痛、心里的烦恼开始了，就从欲跟见改到起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